来为我们分享信息，他证道的题目是归向神。我们将时间交给方牧师。
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今天所看到的经文里面和题目，我们要说的要思想的是归向神。我们会归向神，我们应当归向神，因为神是爱我们的。在我们要从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来看起啊。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传道人真是不是人干的。传道人要传讲上帝的话，要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事实上还要显出上帝的权柄。显出上帝的权柄好像很爽，但是要把上帝的心意表达出来，当然这是圣灵的工作，但是神也使用人的各种遭遇来表达出来。比如说何西阿要传讲上帝的话，要把上帝爱以色列人的心表达出来，神就叫他经历上帝所经历的，也就是神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却不爱他，那么神还要继续的爱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继续不爱他，神要用他奇妙的爱来感化以色列人。这是很好听的故事，这是很好听的道，但是要表达出这种痛苦的心，神要何西阿也经历这样的事。你去爱一个淫妇，这是何西阿书一开始就有的，现在这里说再去爱一个淫妇，那里意思是同样一个淫妇因为一再的离弃她的丈夫，还要继续的去爱她，还是这个淫妇跑掉了，神要以何西阿再去爱其他的淫妇，这我们不确定。不过我们确定的一件事就是，何西阿要说出上帝的话，要表达上帝的心，神就让他经历神所经历的，就是被神所爱的百姓弃绝。当然不是每个先知都是这样，但是很多先知需要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以及经历那种刻骨铭心的喜乐，再把这种离弃上帝而有的痛苦，以及归向上帝而有的喜乐表达出来。我们求神帮助，虽然我们不是传道人，但是我们也是领受上帝话的人，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够很主动很积极，在圣灵帮助之下，没有拦阻的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爱。那么何西阿就是有这种非常痛苦的经验，为了要诉说表达上帝对罪人对不忠实人的爱，他也要经历这种事情。那么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神对我们这里，对我，对老对小，对我们的居民，对这个山上的居民所表现的爱，亚当夏娃后裔的爱始终是不变的，是非常奇妙的。而我们对上帝的抗拒和恨恶和不喜悦也是一直都有的。刚才跟中华牧师在会前有一点祷告，一点点的交通。那么我说一点点，因为我也不想讲太多，因为我和他都心里有数，那么都感觉到这样的事，我们很希望我们能彼此勉励。就是这里的福音工作好做吗？各位不用问，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很不好做。那么这个福音工作的难做，我自己感觉到会众常常是冷，传道人常常是累，不信主的人常常是烦。就是当传道人侍奉主的时候常常觉得很累，因为好像没有什么果效。会众常常是冷， 因为激发不起那种爱。不信主的人对我们基督徒所传的信息所做的事是繁衍，我们真是很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神这种丰富的爱，让我们能够体会，使我们侍奉有力，使我们生活有盼望。如果我们要归向神，而我们应该归向神，那么我们实在需要知道神的爱。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爱，不喜悦神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归向他。中华牧师刚刚讲他儿子练琴的事和看卡通的事，这是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所喜欢的东西我们强烈的追求，可是我们所喜欢的东西常常不包括上帝。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再多一次了解上帝的爱，也许我们在这种爱里面，我们可以被主提醒，我们可以开始更多的爱他。我们要归向神，要归向爱我们的神。神的爱有什么特点？神的爱的特点我们都知道，我把它归纳一下。前面几个特点在何西阿书没有多讲，后面一个特点我们今天要多谈一点，不过前面的也需要说。神对我们的爱不是对何西阿和以色列人而已，对教会，对我们这些被拣选的选民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生，我们还没有，也就是还没有我们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实在是很荒唐啊。你很喜欢看一个卡通片，你起码看过那个卡通片嘛，起码你知道过去卡通片是在写什么的。你很喜欢吃牛肉面，起码你知道那个牛肉面味道是什么。神爱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爱我们。人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可能爱一个根本还不存在的东西。神怎么可能爱我们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神在永恒里面就知道我们，虽然我们还没有出生，在他的心里神就定义爱我们。罗马书9:11-13，双子还没有生下来，神就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的时候他就爱我们。什么意思？我们人实在不能了解，因为我们不会去爱一个从来不还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圣经在讲神爱的伟大的时候先提这一点，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不存在，或者说只存在在神的心里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有什么意义呢？等我们讲到最第四点的时候我会一起来说。第一个是我们还没有存在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人间没有。第二个是我们充满了罪恶和不可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这同样是在人间没有的。我们爱可爱的，我们爱漂亮的，我们爱英俊的，我们爱有钱的，我们爱好的。各位，这非常正常，这没有什么自私，这没有什么不好。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不管是人是事是物，我们爱好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邪恶的时候就爱我们。罗马书5用三个方式来表达神对我们的爱。5:6说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不是我们刚强的时候。这一点就是在那个电影里面啊，或者生活中弟兄们都能体会的。我们都很希望我们在姐妹面前，在女生面前 表现出我们的强大有力，我们像那个007一样，我们像那个蝙蝠侠一样，我们强壮正直伟大了不起，让女人用羡慕的眼光爱慕的眼光看我们。我们还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不是我们刚强，不是我们伟大，不是我们优秀的时候，是我们没出息的时候，软弱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第二个，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这三句话其实都在表现我们并没有好表现的时候，神就爱我们，跟我们一般的情形刚好相反。我们爱也很正常，也很应该，我们挑，我们喜欢，我们被吸引，被一个优秀的人或事或物吸引，不一定是男女之间的爱，甚至在我想在学校，在教会，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喜欢一个人，我们爱一个人，我们爱一件事，我们爱一个队伍，都是因为他优秀有出息。我们要聘用一个人，我们要选一栋房子，都是他可爱有好处，不是他不好。可是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是各位，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听到听这么久了，但是这个观念的奇特，我自己在这里讲我都觉得很奇特。你们有人选太太要选一个特别烂的人吗？你到妓女院里面选一个最丑的妓女吗？不仅道德败坏，而且她很丑。你聘一个人，聘一个贪官污吏来做你的管钱的人吗？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就是这个，我们在讲基督教，讲福音，我们讲了几千几万遍，可是这个观念很陌生。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第三个，罗马书五章第十节，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所爱的儿子，这是我的父母，这是我的妻子，这是我的朋友，这是我的亲人，他们可爱，他们对我忠心，他们为我摆上，他们为我牺牲，所以我爱他们，理所当然。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哎，不是日本投降了，我们免了他一切的债务，是他还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们就爱他们，这说不通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没有生就爱我们，这已经莫名其妙了。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有罪的时候神就爱我们。第三个，神的爱是爱到底的爱。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第一个，没有生的时候就爱，还不存在，你可以说过去。第三个，爱到底，我们还看不到将来的时候，神就告诉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到底不是说到了底以后就不爱了，到底的意思就是一直爱，没有止境的。这一点也许不知道是不是姐妹们特别心有戚戚焉呢？如果我们爱上了一个人，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男朋友或者是要结婚了，或者是结婚了，我们觉得很幸福很快乐，觉得自己很好，我老公真是一个又英俊又潇洒又爱我又有钱又体贴的人，实在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但是他越完美你越有一个担心，他会不会变心啊？他这么好，条件这么优秀，会不会有别的女人勾引他了？会不会他会不会喜欢别的女人？那么我们诚实说，如果他非常优秀，我们多多少少想，也许他也会看到一个更优秀的女人嘛。就是我们知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把握说神会一直爱我们？各位， 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会一直爱神？你不必想了，你应该马上就有答案。没把握，我们没把握。那神会不会一直爱我们？我们大概也没有把握，尤其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但是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神对我们的爱是，我们还不存在就爱我们，我们存在了，而且存在了一切的罪恶，他却居然还爱我们。第三个，他好像不会后悔一样，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把这三个爱总结一下，可能就可以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不因为我们好，事实上我们不好；不因为我们优秀，事实上我们不优秀。就是他要爱我们到底，没有理由的爱，没有理由。如果一定要讲一个理由，就是《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第八节，耶和华专爱你们，因为什么？只因为他爱你们，就是这样。你为什么爱我？我就是爱你。当然我们听不到这句话，我们通常听到的是，你为什么讨厌我？我就是讨厌你，怎么样？没有理由的。事实上我们喜欢或讨厌都有理由的，神爱我们没有理由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就是你没有任何可爱的理由，神还是爱你，他爱你。这个我刚刚讲的这四点，神的爱，神爱我们的特点，和希阿书多多少少都提了一些。整本圣经都在讲神的爱，不过和希阿书比较多用了神的爱这个字眼，那么其他的不一定讲神的爱，比如说神的义、神的圣洁、神的愤怒、神的永恒啊，这些圣经都有讲。那么和希阿书在不多的地方讲到了神的爱。那我刚刚讲的这四点，其实和希阿书没有多讲，这只是先要预备和希阿书所讲的。神对我们的爱是没有理由的一个爱。我们求主让我们多知道这种奇妙的爱，好叫我们怎么样？好叫我们谦卑一点，好叫我们不要在神面前自大，好叫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好叫我们谦卑，也叫我们放心一点。因为神跟人不一样，人因为你人老珠黄了，或者有人比你更漂亮了，或者你现在没有钱了，床头精进了，总之你的好处没有了，我就不爱你了。你可以放心，弟兄姐妹，你不管在什么状况中，神都爱你。因为你在最烂的状况中，神已经爱你，你在还没有状况中，神就爱你。太奇怪了，太奇妙了。这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给我们平安，给我们谦卑。何西阿书比较讲的神的爱，第五点是圣化的爱。这两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都不常讲，我们常常在教会里听到的还是跟世俗一样，小朋友你们要乖不乖，神不爱你，就这都是世俗的话，这跟我刚刚讲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还是一种道德主义、律法主义在传讲我们的福音，那就不是福音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一方面对于我们的烂、我们的差劲，神无缘无故的爱我们，我们很少讲；另外一方面，我们又有一点无赖的心，就是我们会觉得反正神很爱我们，神的恩典很大，我们就随随便便，不需要悔改，不需要上进。就是这也是听说是像 Joseph Prince 这些人所传讲的什么恩典的福音，我实在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用这么高贵的字眼来亵渎上帝。就是上帝的爱 固然是无缘无故临到我们，固然是我们还没有出生就爱我们，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爱我们，爱我们到底，上帝的爱也是会改变我们的爱。我常常听到这些人大概就是也是很无赖成性了，包括我在内了。神就照我这个样子爱我啊，是这样子。但是神如果爱你，就不会让你继续这样下去。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六节。我今天听到的、看到的情形，常常弟兄姐妹还有神学院所教导的，就是主所爱的必定纵容。只要主一管教，哦，他不爱我；只要生活中有不顺利，哦，他不爱我。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如果你看希伯来书那里的上下文和他所引的箴言的话，那个管教，他用的字眼就是鞭打，是很沉重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5-28节，神这种圣化的爱讲得更清楚。基督如何爱我们，基督如何爱他的教会，基督如何爱这个教会，如何爱我们所有的人，如何爱我们啊？我们再想到我们前面讲的那几点啊，我们还不在的时候神就爱我们，我们在罪恶中神就爱我们，神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神爱我们没有理由的，这是的。但是当这个爱临到了我们以后，他爱我们，他的表现有两点。第一点，我们仍然熟悉基督如何爱我们，他为我们死，他为我们舍己啊，这一点我们也熟悉，也讲得很精彩。最精彩的就是母亲为我们舍己，母亲为我们牺牲了她的青春、美丽、时间、生命，她牺牲、她舍己，让把我们养大。我们的每一个肌肤、每一滴血都是父母的血，为我们舍己，这个我们懂。但是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讲的不只是为我们舍己，基督为我们的爱是把教会洗净。请注意啊，以弗所书5章25-28节那段经文，我们通常都是在婚礼的时候读的。我不知道读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太紧张了，还是大家太糊涂了，都没有注意到那个经文在讲什么。做丈夫的，你们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那基督爱教会像怎么样的爱啊？舍己，这很容易，或者说这很容易讲，我们也常常听到，就是做丈夫的，你要舍，为了你的太太要舍己啊，最起码要舍一点钱包哦，要舍。各位，如果你爱你太太，你要使你的太太圣洁善良，她跟你结婚，他要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来越公义，越来越正直，越来越诚实，也就是他要越来越好。丈夫要照样爱妻子。我们看这一段以弗所书那段经文，大家马上想到的而且很愤怒的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我们没有想到丈夫要做的更困难，要把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使教会使妻子圣洁良善。当然我们也说顺服还有相爱是互相的事，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结婚多年，我们的配偶有没有因为这个婚姻越来越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哇，他跟我结婚以后他越来越好哎，他跟我结婚以后他脾气也越来越好，个性也越来越好，他的品质也越来越好，他的圣灵果子越来越多，他越来越干净。以弗所书不是只讲干净，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 圣洁没有瑕疵。哦，做丈夫的，上帝对我们的爱是这个。不过我们今天这方面不去多讲，我们今天还是多讲基督对我们的爱。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主把我们修理干净，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主对我们的爱是要修理我们的，使我们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就是在世界上的这个观念，有些是正确的，但是无限的被夸大了，扩大了，用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一看到好莱坞的电影或者台湾电影，其实都差不多，只要讲到爱，男女讲到爱，就一件事上床，就这件事情。然后如果讲到亲子之间的爱或者其他方面的爱，就是纵容。你听过很多这一类的鸡汤之类，鸡汤鸭汤之类的，不管是心灵还是什么这一类的话，就是哎呀，爱他就是要他怎样怎样，就是怎样怎样。我听了很多很肉麻的话，很少听到圣经里面的话。爱丈夫爱妻子是把教会洗净，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主爱我们，会修理我们，使我们干净，结果子更多。我希望我讲这些话都不是，哇，康牧师这两年不见你变得越很凶了，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希望只是把这个爱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那么如果神的爱是没有理由的爱，是我们还不存在就爱我们，我们有罪就爱我们，爱我们到底，又是使我们更圣洁良善的这个爱，那这爱也还有个特点。我同样是听到一个圣经的学者斩钉截铁的讲的，他在讲上帝的爱，跟 Joseph Prince 一样。他说，我认为神的爱是可以被践踏的。哇，他讲的话真是好亵渎，神的爱可以被践踏。他要表达上帝的爱很伟大，神很伟大，所以神被践踏被羞辱都没关系。我想真是胡说八道，真是瞎子领瞎子。神的爱，神的恩典不可以被践踏，不可以被浪费，不可以轻慢主的爱。那么下面我们就要讲何西阿书里面神怎么来洁净以色列，神要以色列怎么做，神怎么对他的教会，对我们。何西阿书第三章第三节，我对他说，何西阿对他的妻子说，其实也就是耶和华对我们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多日为我独居，这本来是一个正常的事，这根本不必讲的。所谓多日为我独居，就是你这个做太太的只能有我这个先生。但是何西阿这个老婆呢，是俄国人，俄国人就是人尽可夫，俄国人不是都是马林可夫、赫鲁雪夫都是夫吗？对不起，侮辱了一下俄国人。就是我们这些罪人有一个对上帝不忠诚的心，天生的，这就是罪性。我们没有办法爱上帝，可是我们更可怕的是，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不爱上帝以外的那些不当爱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神就用他的爱来爱我们。固然有给我们各样的恩典，使我们舒服快乐，恩待赦免我们，也有一个修理干净。修理干净常常是让我们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让我们什么都没有，固然是神所做的事，使我们干净，使我们污秽的念头，使我们污秽的个性能够被洁净。神也在这件事上让我们自己要立志做这样的事。各位，我这样说的意思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这我们同意。 我们是罪人，得救前得救后都是，我们软弱败坏，得救前得救后都是，我们承认这一点。但是圣经从来没有用我们没有办法摆脱的罪恶或者上帝不能抗拒的恩典来说我们没有责任。哎呀，神都预定好了，我们干嘛做什么事？胡说八道。神预定你做很多的事，包括立志，即使立志由善由立志行善由得你，行出来由不得你，你刚当立的志还是需要立志。即使我们常常跌倒，你继续靠主的恩典从跌倒中站起来仍然是必要的。你当多日为我独居。哎呀，我的个性，何先生您知道吗？我这个何太太就是什么太太都可以做，就是不能做何太太。我的意思在学那个歌蔑的那种淫荡的话，你要为我独居，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你要学习忠心的爱我，我像你也是这样。各位，神对我们也是这样，神普爱世人，但是神专心爱他所拣选的儿女，给他们永远的福分，包括每个主日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整个这个山上你们是最有福的，主日 早上神呼召你们来这里敬拜他，别人没有这个福气，给他这个福气他也不屑。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单单的爱他。这段话的意思，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把它翻译过来就是什么？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为什么我要这样对上帝？因为千万人中上帝单单拣选了你，我像你也必这样。何西阿书三章四节，以色列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家中无神的像。这里无啊，其实不是无，是一个清洁的过程。神的世界从来不是空虚的，从来不是没有的，从来不是白茫茫大地什么都没有的，神的世界非常的丰富。你看神的创造多么丰富，你看神所管理的世界多么丰富，放眼所看，一切的东西实在是多而丰富，可能太多了，太丰富了。这个太多太丰富，神所造的太多太丰富也太美，每一个东西，食衣住行娱乐性，眼目的、肉体的、耳目的，各样的东西都是好的，也因此多半都引诱了我们犯罪。所以无君王独居，无首领，无祭司，这些东西不一定都是坏的，包括君王不一定坏，首领不一定坏，祭司更不一定坏，以福德也是上帝所用的。但是这些东西变成我们的偶像就很不好，就很坏，就是它占据了我们的心，它捆绑了我们。各位，这我们都知道啊，手机就是一个啊。哇，以前的偶像真是好麻烦，还要搬来搬去，现在的偶像更麻烦，我都不知道偶像有这么大的能力哦。人拜那个妈祖，人拜那个关公，人拜那个木头石头的东西，敬拜他，愚蠢的敬拜他。哎，我还不知道现在我们拜偶像拜的真是不可须臾相离。我不知道一个乡下老太太拜观音会三更半夜跑到那个像前面磕头。我现在看到很多人上厕所起来第一件事开一下手机，我是说我自己，只要有一秒钟一分钟有任何的时间，那手机叫你一下，哇，我们马上就去回一下。我们被他们控制的好厉害。各位，我没有反对用手机，我现在也是在用手机， 我只是在说，就跟圣经上没有反对任何这些君王首领这些受造物一样，但这些东西有没有控制了我们？有没有让我们不自由？那么因此一个人悔改信靠主，我们基督教的一个仪式就是受洗。受洗就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仪式，表达你借着这件事，借着信仰，你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借着信仰那些肮脏污秽的东西洗掉了。这洗当然不是水能洗掉的，记得约翰说的吗？我用水洗你们，那在我以后的比我更大，他会用灵和火来洗你们。意思就是让我们彻底的洁净，让我们学习在生活中能够清新。啊，各位，您大概也很熟悉清肠胃这三个字了。我现在也听到，为了身体健康，我们会清，我们会喝这些，我们会喝那些，我们会不吃这些，不吃那些。正面的就是我们排毒，把那些东西排出去。这就是这里在灵性上，神希望我们在多般的罪恶中，除了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靠着神的带领，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这里面有需要有一颗心，就是我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禁食默想，摆脱，好像到山上去摆脱一切俗世的东西，都只是这个目标，希望我们更清新。清新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第三章第五节，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好，在经过上帝的管教，在经过上帝的剥夺，在经过上帝使我们，而我们的心智也愿意这样去操练的时候，使我们生活中不再有偶像，不再有霸占我们心的，不再有捆绑我们的，我们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这些的时候，单单依靠上帝的时候，我们归回，我们寻求这位神，我们寻求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是何西阿书讲的。你能不能想到另外一个比较更熟悉的人也是这样吗？一个人要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寻求他的神。更明显的例子就是浪子。哎，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在家里跟天父在一起，我们好好的工作，我们享受父家里的一切美好，最重要的，我们跟我们的天父，跟我们的兄弟都有好的关系，如果是这样多好。可是我们人好像都喜欢走一条路，就是我要自己来，我要好好的享受，按着自己的意思来做。父亲把我当得的家业分给我，然后到远方去，和合本的翻译是任意放荡。注意任意两个字，这是我们快乐的源头。我高兴怎么做，随我的意思做，最快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也是这样的人，任意，我要怎样就怎样。四世纪里以色列也是这样，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越来越顺服上帝，越来越舍己， 使我们的意志是真实的，在主的恩典下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良善。我们不认自己的意，我们认神的意。连我们的主耶稣都是如此，也给我们美好的榜样。父啊，倘若可行，我的意思是叫这杯离开我，但是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神的爱是圣化的爱，神的爱使我们圣洁良善，神的爱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但是神会管教，当我们自己不愿意摆脱的时候，神会来管教。下面的时间我们就看一下在何西阿书里面神的一些管教，神如何让我们多日独居，不行淫，不归别人为妻，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神如何在那个浪子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当床头精进了以后，遇见那地方有大饥荒，就穷苦起来。穷苦起来，人并不会归向上帝，穷苦起来他并没有就回到父家。人常常是只要还有一条路可以走，不到上帝那里去，他就还要走这条路。各位何必呢？这是以赛亚书耶和华问以色列人的，何必挨打呢？你们已经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块不青不肿了，何必挨打呢？何不在丰丰富富的日子就归向上帝呢？可是当我们疲发痒发贱，就是要打才能回到神那里的时候，那就只好领受神这样的管教了。神要人知道归向他，不肯归向他，神会管教的。何西阿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必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下面我要读的一些就是神如何剥掉我们的那些肮脏的东西，如何除去我们那些肮脏的东西，如何刑罚我们，管教我们，鞭打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错了，让我们知道应该归向他。他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他会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各位应该已经，我们已经讲过这一段了，我就再重温习一下。如果你看列王记，你看耶户，你会觉得这段经文何西阿书一章四节写错了，因为你会看到列王记讲耶户完全是听上帝的话去杀亚哈的全家。我们在列王记里面看得到耶和华称赞耶户杀得好，这里耶和华又责备他杀人流血，这是怎么回事？各位，圣经不会矛盾的，圣经不会有错的。神会讨耶户家的罪，我看一看实在是太明显了，圣经这样写也太有智慧了。各位，人做坏事用上帝的名义做是最不好的。你欺负一个女孩子，你就欺负一个女孩子，已经很不应该了。你说，你用你，假如我牧师的权威、牧师的风范，对会有一个姐妹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神要你跟我睡觉。”各位，拿出上帝做理由，这是最坏的。犯淫乱已经是坏事了，再用上帝做理由就是更坏了。神的确要耶户杀亚哈的家，是的， 但是那个杀必须像一个刽子手处死一个犯人一样，刽子手对犯人并没有仇恨。各位，这一点很重要哦。刽子手在处决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是很恨他，他杀了他的话，那个刽子手会很不安的。当然了，我们现在大概要选职业，最后一个也是才会选到刽子手。那么没有人想要做刽子手的。那么你是砍鸡砍猪头都可以，不要砍人头。不过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马丁路德回答过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很多人要做刽子手，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很多战争，任何时候都很多战争，就有人问路德，基督徒可不可以做军人？其实意思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杀人。路德答案是可以，你必须对上帝有信心、爱心来做这个事。也就是你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怨，那个被杀的人不是你有对他有什么私怨、有什么恨恶，你是完成你的责任，那是可以的，那是被称赞的。耶户在杀亚哈家的时候，的确有要执行上帝命令的心，因为亚哈家实在邪恶。耶户是有要替天行道的成分，但是替天行道的成分的同时，他也把自己对亚哈家的不满、私欲上产生的不满也表现出来，这就不当了。各位，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有没有让你们能够明白。我觉得现在社会上的很多现象都是这样，当我们在责备一个人的时候，包括政治人物的时候，可能他有的确应该被责备的地方、被批评的地方，但是是不是我们在责备批评的时候也把自己的私欲放进去了，以至于我们不是很公正的在说他的错误。是他有这个错误，包括他的贪污，可是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讨厌他或什么理由我们也这样说？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包括耶户被责备，是因为他的动机混合不纯正，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认罪悔改的地方。我在这里讲到我的动机都纯正吗？可能有些部分是纯正的，可能为了造就你们是纯正的，可能爱主是纯正的，可是可能也有一些不纯正的地方。包括我在想，今天讲员费不知道有多少，今天饭后不知道哪一个长老会请我吃饭不吃饭。各位，这些也不一定是坏的事情，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事动机很多，那么动机很多，有些不好的动机是情有可原，但是你不要让它增长，增长越来越多就越来越有问题了。包括我也看过，我也听过我的同事有讲过的，所谓同事朋友就是同学了，后来做老师，他有讲过，他是老师，上课讲课讲得很精彩，他也很高兴，但是有的时候在某些漂亮的女学生面前，他的心就在那上面，不应当的，不应当为那个女学生在讲，但是他说有的时候就会这样子，不纯。清心的人有福了。我要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耶户去杀耶和华要他杀的没有错，但是夹杂了自己的私仇，这不应该。另外第五章第四节，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啊，这句话我觉得非常宝贵。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我们台湾的同胞，包括在这个山上的，有一个普遍的不想归向神的态度。为什么？因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对耶和华有一种厌恶。我们这么喜欢偶像，我们这么喜欢金钱，我们这么喜欢纵欲，我们这么喜欢这些神不喜悦的事， 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所做的使我们对归向神是越来越难。理由就是用另外一个例子就非常清楚了，一个人外面有小三，他越疼着小三他就越不能归向他的妻子，很简单。所以应该怎么办呢？所以神要把他的小三拿走，那就痛苦了。神就要你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司，无柱像，他们所做的事他们不能归向神，于是神就出手，神出手常常比较重，求主救我们脱离神震怒的手。他们不归向神，他们有没有祷告？他们有没有祈求？他们有没有哭？有，这就更麻烦了。第七章十四节，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他们是求五谷和新酒。这个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很多次，在神面前的哭，在神面前的难过，并不是想归向上帝，是想在哭啊难过当中重新得到上帝的恩宠，重新得到上帝给的五谷和新酒，不是为上帝的难过而难过，是为我失去了五谷新酒而难过。求主帮助我们，神的恩赐是很宝贵的，我们希望得到，但是神自己是更宝贵的，我们更要得到。何西阿书也提醒我们，我们所做的如果不在主的身上，如果不是主在做，我们做的是空虚。而这个空虚，何西阿书用一个很生动的描述，好像只有何西阿书这样描述，就是风。第八章第七节，他们所种的是风。风怎么种啊？把风种下，重点不是怎么种风，意思说你种的是虚空的东西，虚空的东西种的是虚空，收的也是虚空吗？哦、oh, no， 收的比虚空还要大。八章七节，他们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种的是一粒葡萄，收的是一千粒葡萄。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没有错，不过你也要知道，种一粒可以收百粒千粒，好的坏的都是。他们种的是风，收的是暴风。各位不要远离神，不要顺着情欲撒种，一定会收败坏的。十二章第一节，不但是中风，他们是吃风，他们吃的是风，他们而且追赶东风。这真是在描述全世界所有包括我们台湾的同胞在做的事，我们一生也常常做这些事，甚至所罗门有的时候也有这种遗憾，虚空的虚空，我做的一切怎么都是空的。以赛亚的形容是好像梦中喝水，喝了半天还是渴的。我是梦中常常梦见吃蛋糕，吃了半天还没有甜味。我们在捕风捉影啊，我们在吃风追风，就是都在追一些虚空的东西。各位，这些东西不是虚空的。我们追求一个女孩子，我们追求爱情，我们追求婚姻，我们追求家庭，我们追求事业上成就，都不是虚空的，这是上帝带领的世界里面可以有的。但是一旦离了上帝，这些就是虚空的了。这些不但是虚空的，这些都是跟那个漩涡一样，空不但是空，而且空会吸你，把你所有的都吸过去，追赶东风。而我们的同胞不信主的人，甚至很多时候教会我们还在追求这些虚空的事，这些虚空，这些虚假，这些罪恶。九章十五节，他们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极甲是什么地方？一切的恶事都在极甲啊！极甲那想必是拉斯维加斯咯，极甲想必是赌场集中的地方咯，极甲想必是葡萄牙曾经是葡萄牙的澳门咯， 里面很多的赌场，吉甲是不是很多吸毒的人在那边？是不是很多黑社会在那边？是不是很多庙宇在那边？吉甲是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是圣地。哎，教会常常是罪恶最多的地方，同时也是恩典最多的地方，也是罪恶最多的地方。那么你在何西阿书可以看到，一方面虚假的信仰，不诚实的信仰，一方面物质上的追求。我再一次说，物质的追求并不是坏的，物质的追求忘记了上帝就是坏的，让以色列人有宗教的形式，没有真实的归向上帝。所以神要剥夺这剥夺那，神要用他的爱，用他那奇妙的爱，使我们圣洁良善。第十章第一节，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结果繁多，果子越多就越增加祭坛，土地越肥美就越制造美丽的柱像。十三章第六节，以色列人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丰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这个现象好像真是很普遍，就是他没有东西吃了，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这是浪子的话，耶稣说的，他猪吃的豆荚都没有，就醒悟过来。一定要到这种情形下才醒悟过来，而不到这种情形下，人不醒悟，人追求其他的东西。人在教会里面，以色列那个时候在教会里很多的活动，但是没有认识神。所以十三章第四节，在我以外你不可认识别神，这句话其实跟十诫很像，但是我们不太熟悉。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包括除我以外你不可以信别的神，爱别的神，拜别的神，认识别的神。可是这个世界好多东西我们都想花时间力气去认识，愿我们被我们的上帝吸引，愿我们不要上帝来把我们的东西剥夺。你知道神怎么剥夺我们的东西吗？十三章第八节，我必撕裂他们的胸膛，必像母狮吞吃他们。这些句子都是我来形容我们今天所看到何西阿书第三章讲的，你要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让我们清心，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让我们归向上帝，他是我们一切的福分。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怜悯恩待你的教会，让我们能够渴慕你，享受你，也得到你丰富的祝福。奉耶稣的名祷告。